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二课，课题是初期韩国教会大复兴。我是周广亮，愿今天这30分钟的分享课堂内容呢，也给我们灵命无论是跟人之间的关系、教会的侍奉，还有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都带来更新。韩国教会也就是基督教开始的三位传教士，他们的名字现在我们都非常熟悉了。第一位是长老会的袁度佑 Underwood， 第二位是上一堂课跟你讲的施兰顿医生 Scranton， 第三位是亚篇薛罗牧师，是 Appenzella， 他们都是夫妇一起去的。只是施兰顿有一个特色，是跟母亲、女儿三代人过去的。在1885年4月5号复活节那一天到达朝鲜。然后呢，5月份施兰顿直接进入首尔，也就是当时的汉城市，展开基督教新教在朝鲜半岛的历史。这个情况呢，十年以后外国宣教士达到多少人呢？根据基督教历史的记载呢，有5000人，也就是1895年。当时朝鲜已经有信徒956个人。这个速度如果比起1807年马里逊来中国进入广州以后的那个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当然中国的宣教呢是早于韩国好多年，你看1807年跟1885年或者1884年安联医生过去来比较的话呢，相差真的是大约80年的时间。到了1900年呢，韩国信徒增加到20914人，再过十年呢是177692个人，再有十年呢1920年是319359人，这是信仰基督教的朝鲜人。在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信徒增长了，算一下呢是15倍。从1907年一个重要的平壤为中心的教会大复兴运动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的里程。那今天我们来看初期韩国教会的大复兴复兴的中心呢可以说是平壤，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并不能集中的看太多，我们稍微宏观一点来看开始当然是在北边的圆山就是在世界基督教历史讲到韩国教会的时候也会注意的1907年平壤大复兴或者朝鲜大复兴，它以后也影响到下一年1908年我们中国的东北、山东等等，我也会介绍相关的资料。今天这堂课我们就分第一时代背景然后呢第二复兴的渊源，第三复兴的见证，最后影响来看这一堂课。首先时代背景很重要的是政治背景，政治背景跟教会呢是息息相关的，教会在原则上根本不干涉政治，但是呢整个的生活是人民的生活是脱离不了政治的。第二我们会看教会的情况，当时教会的情况。韩国教会大复兴的政治背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跟朝鲜息息相关，就是在朝鲜半岛爆发，结果日本胜利，并且夺得了控制朝鲜半岛的条件。第二年1895年对于韩国人来讲呢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国家领导人呢就是闵妃以后称明成皇后，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王宫里面被日军刺杀，这样全国因为丧失国母而感到耻辱之外呢悲痛欲绝。那一年1905年11月17号，这是日本人的讲法，韩国人的讲法是11月18号，日本与韩国最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叫乙巳条约，甲乙丙丁的乙，巳呢就是四时的巳，就是自己的己，上面上面是一直写到顶的啊，乙巳条约，讲年份时代。这个条约使韩国丧失国家主权，当时呢负责外交的最高官员自杀。当然消息走得比较慢，不像今天有这个手机互联网。第二年全国国民都内心奋起抗日，但是是没有能力的。韩国从外交的途径寻求美国保护，但是得不到结果。最后到1910年日本侵略占领韩国政府所有的自治权，所谓的两国合并，就是韩日合邦，或者从日本的角度是日韩合邦，朝鲜半岛跟日本成为一个国家，日本就全然控制了朝鲜半岛，全民绝望，转而归向教会寻找人生的亮光跟希望。这个跟我们中国受日本侵略不一样，东北我们经历过极大的痛苦，上海南京大屠杀，一直到香港都有日本的侵略，在当时日本的侵略一直到达了南边是澳大利亚，西边几乎要接近印度，东边到了美国的夏威夷，但是中国没有被日本完全合并，这是不同，中国是被侵略，韩国呢是国家政府已经消失，这是时代背景的政治背景。第二，韩国的教会情况，当时我们先看一看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传教士还没有来到朝鲜半岛的时候已经有朝鲜人接受洗礼，这是很特殊的境外受洗因为来华的苏格兰宣教士约翰罗斯在东北沈阳还有他的同工，所以呢首先呢他们就为一批朝鲜信徒施洗，那是1876年。我们说了韩国有传教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1885年嘛。那1876年已经有人接受洗礼，在中国在东北，然后呢在1884年东北又有75个朝鲜人接受洗礼，比这个早一年，在83年的时候5月，韩国的一位贵族李树廷到日本去留学访问，结果呢他遇见了基督教的学者，李树廷就在日本接受了耶稣基督，并且在这个美国传教士的见证之下接受洗礼，成为在日本的第一位韩国基督徒。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这是境外受洗者。第二个教会的情况是出版圣经，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也是研读圣经，这是一个信仰根基不能少的绝对的一个条件。韩文的路加福音是在1882年出版的，再讲袁度佑、施兰顿、亚平薛勒进入朝鲜半岛之前， 朝鲜已经有韩文的路加福音在东北出版，所以呢，韩国教会的成长脱离不了中国教会的存在。到1885年初，朝鲜贵族李树廷在日本把马可福音根据中文圣经翻译成纯韩文，而袁度佑和亚片薛罗两位传教士去朝鲜半岛之前经过日本，在日本认识了李树廷，他们拿的圣经呢，就是这个李树廷所翻译的韩语韩文的马可福音。接着1887年新约圣经在中国东北被翻译成韩文，这样到1905年的时候，韩国已经有信徒大约40000人了。今天一开始的引言，我就将韩国信徒的增加给你做了介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1905年的时候，已经有许多这个传教士，很多外国人，有统计说美国人在韩国有250人，其中一半呢是传教士。第三个，当时教会的情况，优秀的西方传教士，所谓优秀，因为他们都是高学历的，接受教育的，有专业的，许多是医生。背后呢，为什么能够离开美国那么好的环境到东方一个没有这个开化的地方传教呢？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神的爱在背后的激动啊，感动。优秀的西方传教士，我们说到1894年的时候，有大约5000位西方传教士，也有一个说法是3000位，它的计算方法不一样，3000到5000个西方传教士在朝鲜半岛传教。他们多数是教育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领导，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在韩国政府失去治国能力的时候，他们以教会为中心，以福音为内容，以耶稣基督为对象，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人民的这个心智给慢慢打开，文化给提高，精神得以安抚跟健壮，这样就给朝鲜人呢带来安慰、盼望和动力。还有一件事情，讲到优秀的西方传教士，在1905年9月15号的时候，长老会和监理会两大这个教会的宗派的传教士组织了联合公会。在长老会里面呢，有4个差会，4个宣教会，监理会呢有2个差会，所以6个组织呢，他们联合起来成为长监联合公会。要做什么呢？这个团体采取实际的步骤和策略，为韩国教会的复兴做了很好的准备。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提一提这方面，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二方面，复兴的渊源，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跟书籍呢，都会提到从元山开始有教会悔改复兴，人们拥进这个教会，接受耶稣基督生命更新的见证，很多个别的见证读起来呢是很感人的。现在我们综合的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美南监理会和长老会宣教士在1903年朝鲜半岛北部的元山市举行查经祷告。这个期间呢，加拿大的传教士名叫哈蒂他的另外一个中文名叫何李勇，河水的河，鲤鱼的鲤，游泳的泳，何李勇。这位宣教士呢由灰心经历了圣灵的更新和复兴。第二年1903年在元山陆续的有人经历圣灵的感动，到1906年的时候，平壤教会 邀请哈蒂宣教士主领聚会，他们查考的书卷是新约的约翰一书。布雷尔宣教士就记述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若没有上帝的同在简直不敢向前跨进一步的地步。又说，我们觉得朝鲜的教会不只是要饶恕日本人，为这份仇恨向上帝认罪，同时还需要更清楚地看见一切悖逆上帝的罪。所以复兴呢，要认罪开始。
《使徒行传》第八章至第十一章证明福音是同样属于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叙利亚人以及罗马人的。所以彼得感叹说，
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但如此，在各国中那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他所悦纳。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复兴的渊源，接着呢，由于当时韩国的局势非常绝望，百姓活在痛苦当中，神就兴起平壤市的一位韩国传道人布道家吉善轴牧师，他热心的布道，并且发起了晨早所谓的晨更祷告会，就为国家、民族、为天国福音献上热切的祷告。复兴发生在平壤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主要是他的信徒比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多。第二呢，也是因为在地理位置方面，平壤呢更接近中国，交通方便，也促进宣教。我们以1905年为例子，汉城有宣教士49人，受洗的人有5083人，慕道的信徒有10233人。但是平壤的宣教士虽然少，有31位，少于汉城，受洗的人呢却比5000多人多，是7969个人。慕道的人呢也比汉城的10000多呢多，是14253个人。所以信主的人合在一起呢，慕道跟受洗呢是比汉城多大约7000人。这是复兴发生在这个平壤，以平壤开始往外燃烧，零散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圣灵的更新。这是当时韩国的国家处境啊，时代背景的一个特色。到1907年1月12号的时候，有传教士布雷尔所带领的奋兴布道会，会众从聚会里面感受到神奇妙的同在。当时呢，到了一个程度，英国伦敦的报纸《伦敦时报》也报道了韩国信徒长时间痛哭、祷告、认罪、悔改的教会复兴，人们不断的涌进教会。这是第二方面，复兴的渊源。第三，复兴的见证。布雷尔是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他在1901年的时候与新婚的妻子抵达朝鲜半岛，当时25岁。你看，无论是安联医生去朝鲜，或者是亚片薛罗，甚至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施兰顿医生，他们都是20几岁。所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真的是很有志气。那布莱尔他5年以后呢，跟李格里汉牧师是平壤大复兴聚会在场的2位牧师，他们目睹了韩国人 聚会复兴认罪悔改的光景。他在韩国宣教共有42年，他就描述1907年一月的复兴，他这样说：每个人一踏进教堂，就感到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灵。不只是上帝有这种感觉，就是朝鲜弟兄姐妹也这么认为。然后，这是星期一中午由李先生主领的聚会。他说，大家同声祷告的时候，有大水澎湃的声势。我常常听韩国弟兄姐妹在崇拜聚会时候的唱诗跟祷告，声音的确很大，有那种身体强壮，透过喉咙整个人发出的那种气势。那么宣教士见证说，公开认罪悔改，认罪的内容包括有杀人的人，也有抗拒圣灵感动的传道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野火燎原》韩国大复兴报道1987年出版的相关的书，是威廉·布莱尔还有布鲁斯·亨特所写的，由黄丽丽翻译。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书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去看一看，书名叫《野火燎原》。最后第四，我们来看影响。影响第一方面是宣教，第二方面是教会增长，第三方面我们看一下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其他相关的对社会的发展、教育等等社会的改革都有影响的。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提到那么细了。第一，宣教的影响，洁净后的教会关注差派宣教士，遵守大使命，他们立刻差出了7个人出去做宣教士，向韩国的国内朝鲜半岛的岛屿，最大的包括济州岛，还有向中国、俄罗斯、日本传福音。第二，教会增长，当年访问韩国的这个鲁特博士，他表示平壤的主日崇拜有14000人聚会，加在一起，而估计呢，平壤市全市的人口才4万到5万人，所以呢，前往教会做礼拜的人呢，是整个城市的1/3。我在讲义里面有一个图表，是教会历史学者他做的这个研究统计，由1905年跟1907年教会的数字、传道人的数字、受洗的慕道者还有奉献金钱的数字做一个比较，就是两年之间差别有多大。05年的时候，刚才说了，是日本强迫韩国国王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年，也是稍后基督教传教士有了联合公会的时候，1905年。1907年就是现在讲的朝鲜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复兴。在这两年期间，教会数目增加了1倍，05年的时候有321间，到07年的时候有647间。传道人在05年的时候是470位，到07年两年后呢是1045个。受洗的人呢，05年是9761个人，两年后是18964个人等等。更多的呢是慕道的朋友，就是不信主但是来到教会的，是329.5%。这个比例，奉献金钱是最多，393.2%。到1910年，英国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时候呢，已经披露了当时朝鲜半岛有基督徒50000人。在韩国这个复国以后，从1905年到2015年之间，基督徒的高速成长都与当年的基础教会的复兴有密切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课第二课的时候我提过，1950年，就是朝鲜战争的时候呢，一般说朝鲜有基督徒50万人， 但是20年后，1970年，南韩有基督徒319万人，到1980年的时候是718万人等等，一直到今天，一般人说，韩国的基督徒是整个人口的大约1/4。这是教会的不断增长。差派宣教士一直到今天，从1979年派出93位宣教士开始，10年后1989年是1178个人，到现在一般说，韩国的传教士在全世界各地有大约20000多人，除了美国以外，传教士最多的国家是韩国。所以这是韩国教会由于当年西方传教士的跨文化，又由于时代的背景跟国家民族遭遇的痛苦以后，有的非常特别的现象。第三方面的影响，我们看一下对中国。圣灵复兴的火焰领导中国。那在这里我要介绍一本书，有机会的话请弟兄姊妹，尤其是服侍教会的同工们参考。香港的滕金辉牧师，他出版的《饮于能力之源》，饮水的饮，是香港宣道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呢，他介绍这个教会在东北北方复兴的情况，是由古月翰他所写的，滕金辉牧师翻译的。古月翰他将1908年在中国东北，当时叫满洲，复兴的这个经历，自己亲身的经历。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介绍他所写的这12章的章题，你听一下就有一个印象。第一，满洲复兴运动的开始；第二章，圣灵继续在满洲工作；第三，圣灵在满洲的胜利；第四，山西省教会的复兴；第五，彭德府教会蒙浇灌；第六，彭德府教会蒙浇灌（括弧序）；第七，主的能力与同在显明于彭德府乡村教会当中，各乡村教会当中；第八，圣灵在河南光州与信阳州的工作；第九，在圣灵能力之下，障碍尽除；第十，圣灵能力继续在河北显明；十一，山东学生蒙恩待。这里山东大复兴也是中国教会史的重要一部分。十二，复兴临到南京。滕金辉牧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序言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由密而显，密是隐秘的密，显是彰显的显，由密而显，无密即无显，没有密就没有彰显，如果只求显而忽略了密，那就是缘木求鱼了。祷告是隐秘的工作，信仰是在我们内心与上帝隐秘的关系，由密而显是教会复兴的秘诀。今天第十二课，初期韩国教会的大复兴，但愿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和同工带来勉励，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追求，愿神的恩典领导我们。谢谢收听，再会。